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7日，星期二，农历2月20，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野险、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和伊朗今天在最后时刻达成停火协议，此前特朗普设定今晚东部时间8点为最后期限，威胁若伊朗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摧毁其全部桥梁和发电站，并警告今晚一整个文明将会死亡。在巴基斯坦紧急斡旋与中国最后关头介入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方案，双方停火2周，期间伊朗允许船只安全通过海峡。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宣布协议，但强调以伊朗完全、立即、安全的开放海峡为前提。伊朗此前坚持只有获得美以不再攻击的全面和平保证才会开放海峡。停火前当天冲突仍在升级，美军空袭伊朗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以色列打击伊朗铁路桥梁，伊朗无人机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基地，致15人受伤。此次停火为结束这份两月底爆发的战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就一项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进行表决，中国和俄罗斯行使否决权，导致决议未能通过。该决议由80的海湾国家推动，旨在恢复这条全球最重要能源通道的自由航行。中俄认为该决议并未包括限制美以的相关内容，将使美国和以色列获得继续侵略的空白支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在会后发表强硬声明，谴责中俄站在伊朗这一边，称伊朗正在劫持全球经济。沃尔兹指出，伊朗在海峡布设水雷，向过往商船开火，并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多架无人机，攻击目标包括度假村、港口和居民区。他强调，目前有80个联合国及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医疗和救援物资因海峡无封锁无法通行，涉及刚果、苏丹和加沙等多个危机地区。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今天发生一起针对以色列领事馆的武装袭击事件，3名持长管武器的袭击者试图闯入位于贝西克塔斯区的一栋商业大楼7层的以色列领事馆，在入口处遭到安保人员和警察拦截后发生交火。伊斯坦布尔省长居尔报道，一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另外2名兄弟被击伤后逮捕，2名警察受轻伤。土耳其内政部长 齐夫策奇表示，三人从伊兹密特市租车前往伊斯坦布尔，其中一人与利用宗教的恐怖组织有关联。土耳其媒体报道已与伊斯兰国有关，以色列和土耳其将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天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进行会谈，此访正值匈牙利4月12日议会大选前夕。这场选举被认为是欧尔班执政以来面临最严峻的考验。最新民调显示，欧尔班领导的执政党亲民盟已落后于中右翼反对党尊重与自由党。万斯此行被视为对欧尔班的公开力挺。欧尔班长期以来被视为特朗普在欧洲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两人在移民政策、民主主义立场等方面立场相近。不过万斯选举在大选前几天高调到访，引发欧洲政界广泛关注和争议。批评者认为美国此举有干预盟国内政之嫌。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主要讨论了中东局势和双边关系等议题。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明天多云间晴，最高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1度摄氏5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法国世界报周二刊发文章，关注台湾在野党国民党领袖郑丽文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该报强调，中国十年来首次接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来访，为的是强化台湾问题可以政治解决的说法，为的是说服特朗普台海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而遏制美国对台军售。在台湾对于在野地位已经十年的中国国民党新任主席郑丽文，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于4月7日星期二抵达上海，对中国大陆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他在抵达上海后，乘坐着象征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高铁前往南京。法国世界报指出，此次访问行程既强调国民党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也凸显未来可能合作的空间。此次行程在很大程度上由中方设计，预计郑丽文将于周五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法国世界报表示，此次国民党领导人十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引发了诸多的疑问。首先，此次访问的时间安排并非偶然，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5月14日到5月15日访问北京之后，习近平向郑丽文发出了访问的邀请，郑丽文则立即接受了邀请。总部位于台北的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位分析人士对法国世界报说，北京将会利用郑丽文与习近平握手的照片向美国传递如下信息：中国始终对对话持开放态度，北京依然希望通过政治而非军事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此美国不应该过度关注台湾问题。习近平在今年2月份与特朗普通电话时已经指出，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并就对台军售向美方发出警告。北京希望与华盛顿意识到，台湾距离美国很远，防卫台湾的成本太高，而且美国正深陷中东局势，同时台湾问题仍存在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郑丽文此次访华并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任何官方授权，因此郑丽文只代表他自己的政党，因此即使是在他自己的政党国民党的内部，他此行的正当性也有人质疑。
台湾政府警告他不要被北京的言辞所吸引，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担心郑丽文可能会被中方牵着鼻子走，担心习近平或许能够说服他继续反对台湾的国防预算。至2025年底，台湾政府向立法院提交一项为期8年、总额4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案以来，国防开支问题在民进党处于少数地位的立法院引发激烈争论。有台湾政治学教授认为，北京邀请郑丽文访问大陆，或许是希望国民党继续阻碍军费支出。在军费支出问题上，国民党同时受到华盛顿与北京两方面的拉拢。华盛顿希望国民党支持透过大规模军购预算，北京则希望立法院能限制 军购支出。尽管郑丽文表示台湾不应该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但他在国民党内部普遍被视为亲中派。法国的一位台湾问题专家指出，习近平在郑丽文于2025年10月当选国民党党主席时，曾向郑丽文表示祝贺，而并不是像所有国民党主席都有这个待遇。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担忧国民党如果太接近中国共产党的话，可能会被贴上红色政党的标签。马英九2008至2016年治党执政期间推动两岸关系缓和，签署了23项合作协议，马英九曾被认为过度引发台湾民意的反弹，并导致国民党随后连续三次在总统选举中失利。一位前国民党立法委员告诉法国世界报说，如今国民党内部普遍认为过于亲中会导致选举失败，此次访问尤其将在今年11月地方选举中参选的国民党候选人感到担忧。在台海局势日益扩张，中国近年来频繁举行军事演习的背景下，郑丽文访问大陆具有高度的政治风险。郑丽文希望借此将自己塑造成台北唯一能够保障和平的人物，而台湾执政阵营则势必借机指责国民党背叛。目前郑丽文已开始被视为是2028年台湾总统大选中国民党的潜在候选人，因此此次访问是郑丽文的重大考验。
中国在全球无人机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如今却正迅速成为全国无人机飞行管控最严格的地区之一。新出台的规定大幅收紧了针对娱乐和民用无人机操作者的规定。自今年1月开始，官方加大了对违规无人机飞行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措施中甚至包括可能的监禁。从5月开始，所有无人机必须完成所有者实名注册，操作者需将飞行设备与本人官方身份证件或手机号码绑定。覆盖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管辖区域内，飞行活动需至少提前1天申请许可。新规只对部分开放区域内飞行高度在120米以下的小型无人机设置了许可条款，但这类合规区域极为有限，无人机的飞行数据也将实时同步至政府。上周，北京市政府进一步加码，在首都范围内实施了近乎全面的无人机禁令。这项同样将于5月正式生效的新规明确，严禁在京销售、出租无人机及其核心零部件，也不得将相关物品带入北京。外省人员进入北京之时，行李将接受专项检查。现有无人机持有者若在4月30日前向公安机关完成实名登记，可获得合规豁免，但同一地址名下登记的无人机不得超过3架。反恐、科研等特殊用途的无人机可依规申请许可。中国自2024年起就已经要求无人机完成注册，并限定了合规飞行区域。但近几个月来，随着管控力度持续升级，许多无人机使用者表示，过度严格的执法让绝大多数飞行活动都无法开展，即便是他们认为属于合法用途的情况也不例外。中国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全国各地用户被官方问询、罚款、拘留以及无人机被没收的相关描述。这场严管风潮还催生了抖音上的热门梗，中国无人机巨头大疆的品牌广告语别让天空等太久被网友改编成了别让警察叔叔等太久，相关配乐视频的点赞和转发量已超6万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无人机数量已超300万架，较2024年增长 50%。 公安部表示，出台更严格的监管规定是保障公共安全的必要举措，并指出无人机信息系统遭黑客攻击的风险，列举了无人机在高空飞行甚至威胁民用航空安全的事件。案例包括一名操作者操纵无人机飞至距民航客机不足800米的范围内，另一个案例内，使用者操控无人机闯入机场附近的禁飞区，拍摄飞机降落航线。去年，上海还曾发生2架无人机空中相撞，最后坠落在一栋摩天大楼的事故。公安部表示， 天空不是法外之地。
因为共中共主总书记苏林当选国家主席，春天六职大权在握，分析认为越南或将告别传统的集体领导制，转向更权威的统治。越南国会周二一致选举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为国家主席，任期五年，这意味着苏林成为越南数十年来最有权势的候选人。分析认为，苏林及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二职一身，标志着越南背离传统的集体领导制，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转向更威权的体制，同时也可能加快决策进程，与其邻国中国更相似。越南国会在其网上称495名出席代表一致通过对苏林的提名，5名代表缺席。苏林今年在一月成功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他出身于安全系统，曾任公共安全部长，负责监督一场前任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此外，周二越南国会如预期一致选举黎明新为总理。周二当选国家主席后，苏林在电视演讲中表示，身兼二职是一种荣誉，他将推动以科技创新和数位转型为主要推动力的新增长模式。苏林称，其优先事务将是维持稳定，推动快速永续的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新加坡有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黎崇和向路透社表示，苏林大权独揽可能为越南政治体制带来风险，例如威权统治加剧，但同时也可能加快越南制定落实真正的过程，提高效力，有利于成长。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伍文向路透社表示，集二职于一身可能促使越南内政转向新常态，旧有的对越南政治的理解如集体领导制如今已不再符合现实。在越共中央总书记第一任期内，现任68岁的苏林推动大规模经济改革，旨在提高越南的竞争力，他希望透过新的发展模式减少对低成本制造业的依赖，实现二位数的成长。过去低成本制造业一直是该国为外企推动的出口导向经济的支柱。苏林在越共总书记的第一任期支持私有经济的扩张，不过在连任之际则发布禁政令，强调国营企业的领导角色，以此安抚党内保守派。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时常称赞越南的政治稳定，认为苏林是亲经济的领导人；另一方面，苏林支持本国企业，追求快速成长，也引发官裙带关系、贪腐、资产泡沫和浪费的忧虑。越南是亚洲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去年这个人口1亿的国家经济成长率为 8%， 苏林的目标是 1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今天是2016年4月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宇航局阿尔特勒斯二号载人登月任务今天陷入返程阶段，四名宇航员昨天完成了历史性的月球飞跃，最远飞离地球252756英里，打破了阿波罗13号在1970年创下并保持了55年的载人航天最远距离记录，超出原记录4000多英里。在飞越月球背面的期间，宇航员经历了约40分钟的通信中断，近距离观测了月球背面从未被人类肉眼目睹过的区域，并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机组还在太空中目睹了一次持续近一个小时的日全食奇观，飞船预计将于4月10日在圣地亚哥海域降落返回地球。特朗普总统与宇航员通话表示祝贺，并邀请他们返回后到白宫做客。此次任务是在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人类首次重返月球轨道。
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威胁称，今晚一整个文明将会死亡，永远不会再回来，引发国会民主党要求其免职的声浪急剧升温。截至今天下午，已有超过50名民主党众议员以及参议员集合怀登公开呼吁通过弹劾或援引宪法第25修正法罢免特朗普。众议员塔利布称特朗普为战争罪犯，奥马称其令人恶心的邪恶。科纳要求国会立即召回开会。值得注意的是，连特朗普的前盟友伊斯兹的前众议员格林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第25修正案，美国本土没有落下一颗炸弹，我们不能消灭一整个无名。不过目前没有任何在任共和党议员表态支持罢免。白宫发言人回应称，民主党做法可悲。分析人士指出，在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的情况下，这些努力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新任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穆林今天首次出行，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视察2024年海伦飓风灾区，承诺优先推进灾后救助。他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正全力清理前任诺姆任期间积压的救灾需求。全美仍有22项重大灾害声明待批。穆林上周已废除诺姆要求所有超$10万支出需经部长审批的规定，该规定曾导致上千笔救灾款项延误。他透露已物色到该署署长永久人选，并表示相比撤销该机构，改革更为准确。北卡是重灾区之一，约$16亿联邦资金已拨付，约有约2000个项目待批，但受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影响，该署多个办公室已放缓工作，救灾基金仅余$36亿，而飓风季却即将来临。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3月30日，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正式签署参议院第6346号法案，使华盛顿州历史上首个针对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正式成为法律。该法律被称为百万富豪税，将从2029年起对个人年收入超过$1,000,000的部分征收 9.9% 的所得税。据预计，全州约20000个家庭，不到总人口的 1% 将受到影响。今年可为州政府带来约$30亿的税收，用于儿童保育补贴、低收入人群税收减免和消费税减免等民生项目。然而州长笔墨未干，反对者已从法庭和公投两条战线同时发起挑战，一场围绕税制改革、宪法解释和选民权利的多方博弈正在华盛顿州全面展开。
签署当天，前华盛顿州检察长罗伯·麦肯纳与保守派组织公民行动辩护基金及宣布将就该税的合宪性提起诉讼。与此同时，由雷德蒙对冲基金经理布莱恩·海无创立的保守派 团体 Let's Go Washington 试图提交公投请愿书，要求选民直接否决该法案，但遭到国务卿办公室驳回，理由是法案中包含一项是必要性条款，禁止通过公投方式推翻。 Let's Go Washington 随即就该条款的合宪性提出诉讼。4月6日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宣布受理此案，预计4月底举行听证会。海伍德表示，州宪法的制定者对税收设定了严格的规则，立法机构却说涉及税收的法案人民不能进行公投，这令人难以置信。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 Columbia Tower Club 即将永久停业，这家以最美景观洗手间闻名的顶级私人会员俱乐部将于本月底正式谢幕。这家坐落于第五大道701号 Columbia Center 75层和76层的社交俱乐部于上月底宣布将在4月的最后一天结束其数十年的经营。
多米西亚图警官正推动一项针对市政府的集体诉讼提案，诉况指控多年来他们在西雅图局西分局的地下车库及附近工作区域长期暴露在一氧化碳和其他汽车废气之中。原告律师表示，这项问题可能影响约200名甚至更多的警员。西分局于2000年启用，是西雅图市中心的主要警务枢纽。诉状列明警长查德·麦克劳克林、副警官格雷格弗里格尔以及副警官盖布康拉德为首席原告。
诉讼称，由于该分局的巡逻平台、值班室以及警长办公室通风不足，而巡逻车辆又在封闭的车库内慢速运转，导致数百名警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多年执行任务期间暴露在危险水平的废气成分中。在2024年5月的一项裁决中，华州上诉法院表示，陪审团已认定西雅图警察局和西雅图市政府存在过失行为，致使警员霍基特在西分局暴露于含有一氧化碳的汽车尾气之中。法院维持了原判的所有内容，仅针对非律师工作的律师费认定进行了发回重审。
在西雅图西部一处流浪者露宿林地发生的一起暴力抢劫案中，三名受伤男子仍是目前调查的焦点。同时，当地邻居和城市领导人正呼吁对该地区进行整改。邻居表示，他们目睹了发生在福伦观景公园内林区的部分暴力过程。
住在附近的居民邦阿拉德表示，当时的情况让人感到既不安全又混乱。他们住在帐篷里，所以很容易受到闯入和袭击。阿拉德说道，确实很吓人。我的印象是，他们是无家可归者，而成为了被针对的目标。
一家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机构的官员怀疑，随着该物种群数量的下降，饥饿可能促醒这头鲸鱼前往新的海域寻找猎场。这头鲸鱼在于周六在华州雷蒙德附近的威尔拉帕河被发现，该河流入威尔拉帕湾，目前大量灰鲸正处于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育幼场向北前往阿拉斯加捕食场的5000英里春季前夕。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明天多云间晴，最高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1度，摄氏5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 四月十一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据民进 Shams 报道，马刺方面并不认为文班亚马遭遇严重伤病。文班亚马昨晚对肋骨部位拍了 X 光，结果显示无结构性损伤。Hannes 随后报道，文班核磁结果也没问题，避免严重伤病，状态是每日观察。文班明日对开拓者被列为小概率出战，但外界预计他最后上场至少打一场。只要文班亚马需要在马刺最后上场中的任意一场出战满20分钟，就能具备各大年度奖项的评选资格。在前美媒表示，如果满足出场资格，文班亚马几乎锁定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同时也大概率成为 MVP 最终候选人，也是 NBA 最佳阵容的一阵有力人选。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进行了两场对决，皇马在主场迎战拜仁的比赛最受关注。这场比赛非常激烈，双方展开了对攻，虽然拜仁是客场作战，但踢得非常有侵略性，不断创造出机会。第41分钟，迪亚斯把握住了机会，他接到格纳布里的直塞球单刀破门。下半场一开始，凯恩远射打进，扩大比分。此后皇马背水一战，威尼修斯多次获得机会但都没有打进，直到第74分钟，阿诺德助攻姆巴佩进球扳回一球。最终皇马1-2输给了拜仁，这是拜仁时隔14年再次在欧冠击败皇马，并终结了此前对皇马的8场不胜纪录。
在另一场比赛中，阿森纳征服了客场，以1-0击败葡萄牙体育。整场比赛阿森纳虽然控球有优势，但创造出的机会不多，全场也有只有7次射门，其中4次射正，但是阿森纳把握住了中场前的一次机会，补时间段马丁内陆助攻哈弗兹坎单刀破门，完成致命一局，帮助阿森纳战胜葡萄牙体育。这场胜利让阿森纳走出了英联杯和足总杯失利的阴影。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全天震荡，一度走弱，近收盘时受可能停火消息影响有所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18%， 收于 46,584.4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08%， 收于 6616.8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1%， 收于 22017.85 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1.11%， 报 4737.8 美元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1.84%， 报 110.34 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跌 5.78%， 报 103.42 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 71,897.66 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截止今天截稿时，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上涨 1.99%， 报于 3967.37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2.69%， 报于 25791.53 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4.6%， 收于 56078.83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88.26 元人民币。
美国能源消息署今天上浮的上调了油价和汽油价格的预测，该机构预计受中东战争导致的供应中断影响，布伦特原油价格第二季度将达到每桶115美元的峰值。美国零售汽油均价四月将攀升至每加仑4.3美元。能源信息指出，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三月累计减产约750万桶的原油，预计四月减产规模将扩大一步至910万桶。该机构预计，若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布莱特原油有望在第四季度回落至每桶90美元以下。 2021年均价至76美元。
瑞银集团今天宣布下调美股标普500指数年终目标价，由此前的7700点降至7500点，理由是美伊战争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瑞银全球股票主管表示，市场本周密切关注特朗普总统设定的对一最后期限，地缘政治风险仍是左右市场走向的最大变量。不过瑞银指出，7500点的目标仍较于标普500周一收盘价高出约 13%， 意味着2026年全年仍有期望实现约 9.5% 的回报。当天标普500指数盘中一度下跌 1.2%，随后因停火斡旋信息传出而跌幅收窄。
美联储多位官员今天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对降息的预期进一步推迟。克利夫兰联储主席贝斯哈马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表示，若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而非降息，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明显恶化，也不排除降息可能。美联储副主席杰弗逊和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同均表态，暗示更高更久的利率环境将继续。分析人士指出，能源价格飙升通高预期，三月非农业就业新增了17.8万人，远超预期，经济仍在高位运行，降息窗口可能要推迟至2027年底。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3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青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Lisa。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点15分，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
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在计算机科学在这个信息科技以及这个人工智能方面有非常资深的、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业经验以及观察和前瞻思考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人士。他同时呢也是一位父亲。所以我们今年的话题呢，很热的一个话题呢，就是 AI。那么这个 AI 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家庭教育？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Ken 你好，你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吗？
好 ，Lisa， 好的，我中文名字叫齐瑞峰，英文名字叫 Ken 齐，大家可以叫我 Ken 就可以。很高兴啊，能参加这个西雅图这个中文电视台和 Lisa 这边的广播电台和 Lisa 这边的一个聊天的节目。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主要是原来是工科嘛，后来就到了大厂，主要是在 Oracle、微软和 SAP 以这个做这个 ERP 和管理咨询为主，这个大概做了20年，后面就连续创业了，第一家算是干了3家独角兽公司吧，第一家是做互联网的，这个给中小餐厅配餐，大概估值我们最高干到了可能是在60-70亿美元，那个对我是个跨界。其后呢，我又回到了这个科技的老本行，就是进入 AI 这个赛道了。我算是比较典型的，这个从小模型干到大模型啊。第二家的联创的公司叫 IBI， 是针对这个行业，比如说零售和交通行业，通过视觉，就 computer vision 视觉和机器学习做行业的解决方案。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可以当成我们是一个行业版的这个商汤。然后呢，那4年前，ChatGPT 3.0 这个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老微软的老领导这个开复老师找我们，那我们一块儿跟他联创了第二家大模型的公司叫01万物。然后我是去年年中回到这个西雅图这边，继续在做创业的孵化和顾问的角色，同时呢也会把自己的一些所学和经验呢写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线下的分享和做 coach 这个分享给大家。
那我自己呢一直也在看给写的一些文章，就觉得非常的有深度。那在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有了个小小的交流啊。那这里我想为了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个交流是什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呢最近有一个朋友推了一篇那个网上的一个小文章，上面提到了斯坦福的 Computer Science。这个一听我们在以往来说是简直不用去想了，这种就业啊未来的道路感觉就是那个金光大道。但这个小文章呢非常的这个给人一下子觉得不单是大跌眼镜了，而且是一种 shock 的感觉。那他的数据是什么？他说大概斯坦福今年2026年毕业的学生呢大概不到400人吧，390多人，只有23个人拿到了 full time 的 offer 啊。这个听起来，因为这个是别人转给
挺震撼的，你知道吗？挺震撼。
对对对，很震撼。但是呢这个很好像是又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它里面呢它也提供了一些细节的信息。我就跟 Ken 呢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信息，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因为这个确实能给家长和毕业生或者正在高中要升学的学生哈，他们其实是会带来一个焦虑的，我的未来在哪里。
今天那个我一个是今天跟 Lisa 在约这个访谈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正好之前也有一篇这个公众号的博客文章呢，我写了一大半了，我后来就赶工写出来了，就是 AI 时代孩子的教育反思与学习，包括他的那个选择专业的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像刚才 Lisa 讲到的，我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这个家长父亲哈。我老大呢正好是在大四毕业，是去读博呢还是接受大厂的 offer？ 这样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一个 critical moment， 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我老二现在11年级，就下半年就要申请大学了，也是在选择专业。本身我就对这个事情就非常关注。同时第二个就是今天那个，就今天下午一点左右，那个就是做基础大模型的那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它正式的官宣，它一个季度从 ARR 我们就说是年度可持续收入哈，它的 run rate 的收入从90亿美元跳到了300亿美元，这个是在人类甚至科技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这个这么快的，而且这么大基数规模的收入的增长。这个反映了就是大家这个在特别是企业，因为 Anthropic 70%的客户来自于 API 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就来自于企业越来越用 Anthropic， 是不是乘一两倍，是乘几何级数的增长。那同时呢 ，Lisa 给了我这个信息，我当时我就觉得人很割裂，但是后来我一想，其实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基本上是 heavily 在用我自己养的龙虾和大模型，而且我现在习惯是用几个大模型去 cross check， 去 cross 生产内容，就怕它有失真或者这个幻觉。所以我其实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交叉比较了一下以后呢，实际上就发现它这个信息是一个虚构的信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息。这是我当时的，也是就是基本上你把 AI 当成是一个不是 daily 用，不是每天用，而是随时随地都在用的一个工具。
下来也就是说，为了孩子的未来几十年的这个人生的意义，不管是 financially 的还是那 spiritual 的哈，精神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这个成长啊，那我倒过来说，我这个时候怎么准备孩子呢？
我自己因为首先我自己做这个大模型哈，我不本身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相对对大模型的技术迭代和未来的走向是相对有一些更 hands on、更 tangible， 就更切实的一些经验和判断。另外一方面，刚才 Lisa 也提到，我也说到，就是我是两个孩子，正好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读博就业然后呢一个是这个11年级。那读博呢，你很简单，你是到底是他已经有了大厂的 offer， 当然这已经是相对比较幸运的。那我拿实际的例子来说哈，那往前看，就是比如说我老大他是读博吗？但读博如果是往下读，现在这个行业变化这么快， AI 改变这么多，连我作为一个大模型的从业者我都看不清未来的变化，我只能看得清大的方向，但我看不清具体的这个 dynamic， 就这种动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具象。那博士未来还有多大用？那现在读博特别是跟算法相关，大学都没有 GPU 卡，企业都在卡都在 GPU 在企业里面，那他做不了模型的这个实验，那他读这个博的到底的意义在哪里？还有呢，就现在你的这个拿的 offer 可能是相对，因为现在算法的人员比较稀缺嘛，所以拿的 offer 相对好一点。那可能五年以后，现在找不着的毕业生的 CS 都去读跑算法了。这是往前看。那往回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家长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就是帮你的小孩，因为你的小孩他的认知和经验和判断肯定没有你成年人，并不是说你帮他做决定，而是你帮他给更多的
引导是吧？
对。你其实引导都不一定，我觉得美国孩子都蛮独立的，就是去给他更多的 context， 然后呢给他更多的信息。举个我自己切身的例子，就是四年前我小孩去这个 UW 读的时候呢，他是 CS 嘛，他跳了两级进的这个 CS Paul Allen 这个专业。我当时呢就跟他聊，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同时辅修或者 double major， 数学 math 偏算法。但一方面是我小孩本身他就喜欢数学，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未来是我自己的深刻，我是 AGI 的 believer， 我是 AGI 的信仰者。那从这个 AGI 其实模型背后就是算法，过去我们在 IT 这个行业有一句话叫软件 is a word， 未来就是算法 is a word， 就未来是个算法的世界。在至少在这个 token world， 就在这个 digital world， 所以我当时给了他这个 context，那他自己就选了这个双修的专业，现在看来是挺 挺正确的一个事情，否则的话他现在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挑战，但是他现在还得决定。那刚才像丽丝说的，我老二是什么呢？我老二就是马上要申请大学，他喜欢什么，他热爱什么专业，他选择什么专业。关键是现在有一个变量，因为原来我觉得中国是什么呢，是非常卷嘛。啊，那个美国是什么呢？原来的美国的整个的学习和就业逻辑，我觉得它的逻辑特别简单，你找到孩子喜欢的，你只要找到孩子喜欢的，他会有自驱力去上个学，去学习，去就业。然后美国没有那么卷，所以呢你不一定大富大贵，你不一定功成名就，但你至少可以小康，然后可以一个 happy life。 然后呢不像中国哈，中国是卷得太厉害了。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量，就是你选择的这个专业会不会未来被 AI 替代。因为 AI 替代它不是消灭某个 position，它是消灭一种职业和一种岗位，它有时候甚至是跟你本身这个具体人可能不一定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或者所有的家长现在，如果你的小孩要去上学的时候，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可能你入学的专业就是未来可能会被替代，就入学即替代，毕业即失业。这个其实对孩子就非常的这个。打击会比较大，因为其实不是孩子的错，可能是选择的错。所以我们原来在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个讲法，我觉得也可以放到孩子的择业里面，就在人生的关键的这个路径的时候呢，努力，没有努力肯定是不行的，但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你小孩，你想想我们自己在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的 context 和足够的判断能做一个路径的选择？我觉得我回到我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家长就需要了解这些东西，判断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结交更多这方面的一些相对比较了解的专家呀也好，或者是从业者也好呢，拿他们的 input 变成你的 context， 变成你的这些所有的信息提供给你的小孩，然后做出。
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印度和中国人，因为作为外国人来到这儿，就是存在他一方面是 disadvantage 嘛，因为你不容易就业，反倒就找到了更好的职业，但是呢，就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样人生的选择不是说随意，人生的这个骰子随意的扔到哪里，你恰好是好或者恰好不好，而是说我真的能够用这种信息能够做出这个很好的判断。就
我跟我孩子讲的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我有一句老，就是我经常跟我孩子讲一句话哈， there's a thing, there's a way， 就你碰到一个问题你一定有一个方法，就是这是要埋到他的骨子里面的东西。那我也跟他讲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定是孩子自己的决定，但是呢我跟他讲呢，我说假设你现在做了一个决定，十年以后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和错的，你不能以十年以后的结果来判断你十年前的这个决定对和错。那它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你如果十年后回到十年前，你发现你有一些重要的信息你应该拿到，你应该去尝试拿到，但你没有拿到，导致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就是错的。如果你拿到了所有你能拿到的和你应该拿到的信息，你会做出同样的一个逻辑的决定，那这就是对的决定，因为人走不到时代的前面，这没办法。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我给小孩呢，第一个就找到他们的热爱，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就给他尽量多的信息。当然我有一点对我老大 Rico 我有一点 advantage，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本身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比如说他想训练模型，那我就找了很多像 DeepMind 呀，像这个不同公司的research scientist，然后呢读过 PhD 的，给他做一些 feedback， 给他做一些建议，让他自己拿到跟他们去聊，拿到更 tangible 的 feeling。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直接的 connection，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找你的亲戚。因为每一个这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去寻求帮助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乐于帮助的，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这个还没有，你其次呢你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些 AI 的东西。我今天那个这个发的那篇文章里面也提到，比如说 Elon Musk 就提到说，未来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会暴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模型会记住所有的事情， 你不需要死记硬背。原来我们所有的卷分数、卷考试啊、卷记忆，然后呢，这些呢，其实未来你一个龙虾，一个 agent 就一个代理个人的助理，加上模型，可以帮你解决这些的事情。那孩子的核心的，如果不是去刷题、去背书，那反而是什么呢？他的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什么？同理心、提出问题的能力，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他的创造力、他的判断力、他的社交和跟人的打交道的能力，这反而就变成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 soft skill 就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基于你要充分拥抱和使用 AI。所以我现在跟我小孩说很简单，每天你要我每天你要让我看到啊，你跟大模型要让大模型帮你解一道题，你看看它背后解题的逻辑，以及呢你要问大模型一个这个课堂上你没有问过的问题。就让他习惯的跟 AI 去 feeling 这个 the power of AI 或者 AI 能给你带来的。第三个路径是什么呢？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是自己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业界的一些信息啊。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就拿大模型当成是一个这个你的 tutor、 你的 coach、 你的助手啊，就他可以帮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我觉得都可以的。
那我可不可以说您今天有这样一个见解或者见识，这样一个 insight 的话啊，除了您在专业上的深度和您的广度，就知识面的广度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呢？
我觉得一方面啊，这里面就涉及到对孩子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就是其实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你再学习的多你也干不过模型。因为人类有文字以来可能一亿本书，你扔给大模型一次预训练它就全读完了。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你可能乘以一辈子你都读不完这么多书，对吧？你乘以一千万倍你都读不完这个书。所以呢，我自己觉得 knowledge 就是你变成就这些所谓的 knowledge， 所谓的这些 data， 你怎么样能够变成你自己的知识，知识变成认知，其实认知背后是逻辑。所以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其实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公司里面呢，我提过一个能力模型，就是叫执行之上啊，是这个能力，能力之上是这个方法，方法之上是逻辑，逻辑之上是底层思维，这一层比一层难迭代。其实这个也是小孩或者家长在学习 AI 的时候呢，你要尝试找到它背后的这个逻辑，然后帮孩子去梳理或者引导。因为我其实也同意你，我不是不同意引导啊，我说第一步你要给孩子 context， 给这些他的所有的这些需要的他的这些场景里面的这些应该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以后呢，但是孩子其实是没有他这样的一个判断力或者逻辑推演的一个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可能反而这是一个 golden chance， 然后呢你可以这个跟小孩聊， 然后呢用你的方法，不是告诉他结果，而是把这个过程跟他一块儿去对梳理，
潜移默化的输入了，可以这么说。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你如果用 AI 哈，你会发现，比如你大家都知道 DeepSeek 去年的这个出的那个模型，它其中有一个就是 reasoning 就是推理，它会把整你问一个问题哈，或者做一个行业报告，它会把整个推理的过程作为一个 context 给你列出来，它那个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
这个 human being 讲不过 DeepSeek 或者 ChatGPT， 因为可能网上我们都看到说这个 ChatGPT 啊这些DeepSeek 啊，它这个情绪价值很都拉满了是吧？但是我们家长一讲话，小孩就反感。那都有道理，就底层逻辑也罢，或者是道理都是对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一定是在技巧或者什么方面，家长作为一个人，反倒是缺失的，比起这个大模型这些。
是这样，他的逻辑能力，底层的逻辑能力我不敢讲啊，但是他的推理能力，人类是比不过大模型的。你知道大模型的核心就是 predict。就大模型的，如果用一句话预测大模型，就是他把全世界的这个 token， 全世界的数据读完以后，和知识和书本所有的这些信息读完以后呢，你任何扔给他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要求，他帮你去预测下一个词 token。
嗯，
这本身就是一个预测，这本身就是一个推理。所以你要拼推理能力，你永远拼不过模型的，因为它是集合了全世界的这个知识和智慧。但是呢他缺呢，他缺很多呀，比如他缺跟人打交道能力，他缺同理心，然后他缺责任，然后他缺真正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的判断力。因为在 token world， 就在这个大模型或者在数字这个世界里，
都是逻辑，
它的核心都是逻辑。
嗯，
没错，你说太对了 Lisa， 就它就是逻辑和一个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个工程能力，是个逻辑能力。但是它难的是什么呢？工程能力前提是你要有所有的 data， 你要有确定性。当你这个事情连讲都讲不清楚，连 context 都讲不清楚的时候，他怎么去判断呢？这就是反而是人的强项了。
对对，因为我们在那看到今天的这个呢，我还有一些数据哈，就说到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他们在53%的受访者都对未来充满了担心。那么而且这也产生了这个未来职业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趋势哈。以前我们觉得读好数理化，就走遍
天下都不怕，
但是现在好像这个要改一改，因为现在不要说是别的人，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在 IT 啊 AI 就是这种领域了，人工智能领域，他们都不断的在重复一句话，就是不能被代替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以前认为是蓝领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能被代替。那么工作为了保险，为了什么，我就去，因为这个工作除了它的比如说为你带来的 financial 的这种benefit， 其实还有我们每个人的思维特点、性格特点、兴趣爱好，那我就是喜欢的那部分，但是那部分就是找不到工作，对吧？那这个时候或者说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那是不是我真的就强迫自己转换到从白领，这种以前的白领我现在又往蓝领去走了？
我觉得这是个方向，特别是在美国。我先讲讲我的这个判断逻辑哈。我先讲一下这个模型，其实首先有焦虑是对的，没有焦虑你要么就是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对吧？要么你就是完全对这个世界无认知，这反而是更危险的，或者更不对的，特别是对你的小孩来讲，或者对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来讲。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先说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就用 Elon Musk 就是不搬原子就不搬具体的物理的东西的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呢，其实裂变点是5-6个月前的这个我们把过去的4-5个月稍微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 Claude Code 就 Anthropic 那个大模型 Claude Code 突然从写代码从代替就帮了，就他写代码强过他，本来只有30-40分跟人相比哈，而且是跟顶尖的这个码农相比，突然就跳到了70-80分80-90分，这是一个 tipping point。 因为大家可以理解哈，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模型就相当于你的大脑，然后呢那这个但是它干不了活，它只有脑子干不了活，那 coding 就帮你写代码，它写代码就可以自动产生各种应用各种软件呢，它就是数字世界里面的手和脚，就能帮你干活了，这就变成了 agent 了。 所以呢 Cloudy 有了以后呢，它就出了 Skills。 Skills 就把一些固定的这些手和脚哈，干，因为你有时候干不同的行业，干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手和脚或者工具，它把它封装成一个固定的模板。然后 Cowork 就变成团队可以协作用，这是它的不同产品，这都是这几个月的事情。然后接着就出现了 Open Cloud 嘛，就是中国狂热但美国还比较冷静的这个龙虾热，它实际上就是 Cloudy 的一个在个人电脑上的一个个人的 skills 的助理，一个 agent， 就这么简单。然后接着 CDance 不就横空出世了吗？啊，就这多模态和视频生成。然后呢 Anthropic 就开始发飙了，就爆发了。它的收入今天他们下午一点不是官方吗，从三个月一个季度 ARR 从90亿美元跳到300亿美元。大家理解啊， SAP 我的老东家 SAP 干了将近40年，它的收入也就才400亿美元，它的 ARR 也就才200亿美元出头，就等于 Anthropic 一个不到三年的公司，竟然它在一个季度的这个 ARR 的增长的收入干了将近一半的，将近一个半个 SAP 或者一个全户的一个 SAP 的 recurring， 我们说可持续收入，就租赁的这个费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不可思议。所以呢，我就先说这个模型带来是什么呢，就所有在这个 data world 里面模型能干的事情，就是跟内容生成，我们打一个引号，就是代码也是一种内容，文案也是一种内容，设计也是一种内容啊，宣传材料也是一种内容，你的报告、会议纪要啊，你的秘书，这些都是一种写的，这些都是内容，只要是内容生成的，而且这里面是重复的内容生成，是没有这种我是说这种不确定性的，不需要判断的，只是记录和生成的，我觉得未来都会很难。那对孩子来讲呢，如果你想，这些孩子会多无辜，就他四年前可能选择了设计专业，说选择了码农专业，选择了这个 coding CS， 他四年前不知道啊，那四年前刚 ChatGPT3 刚出来啊，那 Cloudy 这个 coding 能力也就是才四五个月前才开始裂变的，就 tipping point。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往前做一点预判，做一点预判呢，我稍微多讲一点哈，从两个维度，就是学生，如果你现在要比如说你的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或者大一，我自己觉得连我都觉得未来 is too dynamic to tell exactly what will be happen， 就是很难讲未来的具体发生的具象。所以我今天写的那篇博客里面其实就提到了，我觉得最好不要选单一专业，最好是选双专业。理想呢是一门呢是你热爱的或者偏技术的，因为尽管码农被替代，但是它底层的 engineering 的思维和逻辑其实还是有价值的。还有一个呢，最好再加一门呢是不被 AI 能替代的专业，作为一个保底。当然这两个其实有一些关联性，细节我们可以再待会儿讲啊。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了三五年的这些码农，我觉得必须得迅速的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呢，一个呢就是往前走，往前走就是跟客户、跟人打交道更多一些。
嗯嗯。
然后呢，那我说的不是电销啊，就是电话销售，而是真的他的帮客户去解决问题，跟客户的深度沟通，做客户的代表 ，account executive 的这种 role， 我觉得这种 role 呢，短期是被替代不了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往后走，往后走是什么呢？就是偏算法。因为其实工程或者应用数学背后其实都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说难不难，其实也跟生存比较起来哈，都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往上走，往上走就像 Anthropic 的 CEO 创始人 Darren 说的，未来是什么呢，是具体干活的都是 agent， 都是这个助理，这些 agent
像管理者的思维了，是吧？
然后呢，人应该是 the commander of the agent， 是你要指挥一些 agent， 但这些 agent 其实现在的能力呢，它单体的能力型可能跨 agent 的能力和跨流程的能力就会比较弱，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两三年之内 还不能完全被替代。举个特别小的例子，比如我们原来干 ERP， 一个 ERP 有几百个模块，每个模块拆解到从 level 1到 level 5的整个的这个工作流程，我们叫 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 可能是 easily 几千上万。你可以想，因为模型现在还有幻觉嘛，或者有错误率，大家可以想哈，如果我只是 C 端的 consumer 的用户，我只是订个票，可能两三步就 OK 了，而且错了我不行，我可以 cancel， 再可以 redo 嘛，重新做。但在企业里面是要100%准确的。那他如果一个30步的流程，如果你每一步都是99%的正确率，只有1%的 error， 但是30步以后，它就变成30%的 error， 这个企业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种往上走。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往下走，就是去做蓝领。给大家讲一个，因为我是狂热的户外爱好者哈，我今年滑雪那天，这个我碰到一个那个就是给那就是我们在一个雪一个 lift 上面，然后一个这个 lift 上面，我问他，我说他做什么，他是给那个就去年罢工的 Republic 那 utility 开那个垃圾车的。然后他的工资让我很 surprise 啊，将近150K 啊。这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蓝领，特别是比较 complex 蓝领，像这个 plumber 你刚才提到的啊，像这个电工，像木工，其实也不错。其实呢，你看人类的这个 GDP 的增长史啊，在工业革命之前，基本上 GDP 都是每年都是单位，就是我们叫 single digit， 就一点点，它那个曲线是这样的。就到工业革命它就急剧变成陡线了，背后其实就是效率就是创新，这是核心的驱动人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driver， 一个驱动力。但是呢，这次的大模型和之前的三次的，无论是工业到电气到信息化，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个极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会颠覆我们之前经过了三波的这样的这个革命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认知或者相信，就是消灭一些旧职业，随着这个 GDP 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它会创造更多的新职业。但这次的逻辑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从工业到电气到这个信息呢，它的核心是产业链越来越长。所谓的背后，因为你产业链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你的流程越来越复杂，导致呢每个人他不能万知万能，所以他就得必须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你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聊过这个，但他不可能什么都是精通的，对吧？所以他一定是这次大模型不一样，大模型本身就是个万知万能的，从 knowledge 知识，然后呢到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在数字世界里面有了 coding 的能力，有了 agent。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互联网，其实互联网核心是解决了信息差的问题和信息流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呢，它不是说是简单的我去是一个工具帮你提高效率，它本身就是生产力，它本身就是劳动力，它从一个 解决信息差，
它不是工具，它是劳动力，是吧？
它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就能代替劳动者。所以我还是想说一下，但这个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这是正在发生的背后的逻辑。这个对这个就业和冲击会非常大，什么 Oracle 裁30,000人啊，那个今天有信息说亚马逊可能再裁10,000多人，这只是开始，这会对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流程所有东西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那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对于你的孩子去择业啊，我们待会儿再说怎么去选择双专业啊，我们待会儿再可以 deep dive 一点。还有呢，我们说就业者，我们刚才提到了往前、往后、往上、往下，对吧？那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白领世界里面哈，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你可以看到啊，伊兰马斯克现在经常这个钢铁侠经常说已经上太空了哈。我们对他的这个经常上太空的话，我们保留一点这个自己的观察和保留意见。但是有两个人，我非常建议大家要追读他们的观点，一个就是 Anthropic 的创始人和 CEO Darren， 还有一个呢就是 Google 做模型的组织叫 DeepMind， 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那个得主。然后呢，那他们的话，我坦率的讲，是我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他们除了自己是个算法科学家，他们同时又是一个学生物和学 neuro 神经的医学家，就这个两个人还是很厉害的哈。那我们提到呢，就是他们两个有一个 Darren 更激进一点，然后 Dimash 可能更保守一点，但是基本上最保守的 Dimash 都认为 AGI 在2030年有超过一半的概率可以实现。他这个 AGI 就是做一个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呢，这个是在 digital world。 所以 Lisa 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说了这个白领世界，我们说这个蓝领世界。那蓝 driver 是模型嘛，它所有的这个裂变的起点是模型。模型大家要理解哈，首先我写 coding 的是一个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现在已经干到七七八八了，我们一个通俗的话讲，它已经就它的技术路线已经完全收敛了，它的性能通过 scaling up， 就通过堆更多的算力、更多的数据，我就去一个更超、更大能力的模型，这个呢也到七七八八了。那这个多模态就包含大家说的，现在我可以去取代短剧啊，甚至取代好莱坞，明年一定会出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这个大模型、视频模型生成的电影公出世了。然后呢，那这六的 scaling up 的增长过程中，但是呢 world model 就是去给机器人赋能大脑的这个 world model 今年刚刚开始，连技术线路这个李飞飞的 world lab 的这个生成的线路呢，你还是走仿真的线路呢，你还是走这个 Hinton 的刚创的这家公司呢，走他的所谓的 physical world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个线路呢，其实现在还连技术线路都没有收敛。首先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们说的是这个 world model， 这个机器人大脑的 GPT 3.0 或者 3.5 的 moment， 我不觉得明年会出现，这还有两三年。但这个只是解决了你的大脑，还有一个是你跟物理世界的 interactive，你跟物理世界的互动和你机器这个人这个机器人这个本体，我自己的判断呢，特别是进工业一定是第一步，这个现在已经正在实现。然后进什么呢？进商业场景，比如说零售、酒店，你帮他去打扫房间，你帮他去折毛巾、洗毛巾啊，你帮这个去百货上架。这些呢，我自己觉得可能3到5年。我觉得家居是最复杂的场景，最难的是泛化。这个我根本不觉得5、6年能够，我说是什么呢？是量化，是规模量产，而且能。再一个呢，就是往外走嘛，我们不叫往下走，这个有点这个词用的不太好，我们纠正用往外走，就是换赛道嘛，就蓝领。其实我最近在滑雪的时候认识了很多蓝领的朋友啊。他们做这个电器的，做这个高也搞一点低一点哈。其实这个在美国，从美国白人的角度，或者从美国这个本体社会的角度，基督教的这个角度，其实反而没有这样的这个，是你喜欢不喜欢和你能不能 和你可不可的问题啊。那当然你最后在生存或者在 make living 的情况之下，你可不可肯定大于能不能，能不能肯定大于喜欢不喜欢嘛，对吧？我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比如说现在你初级白领被替代，那我的初级白领的毕业生是第一批被影响的，接着就是码农啊，或者文案的专员啊，前台秘书等等。那这些呢你可以想哈，但是原来我们所有的公司的架构都是一个这2000年的，从军队到你看从罗马帝国到二战，然后到现在的公司，它都是一个 hierarchical 的一个层级的架构，对吧？那层级的架构最底层的一层层往上走，当大家可以想一想，当这个层级的架构最底层的 entry level 的员工被 agent 和 model 替代以后，那中层怎么办？那上层怎么办？所以其实我前天写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说 AI 原生的组织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只是一个大胆的一些推演和实践哈，因为这个太早了。但是反过来回来说呢，人的生活和对第一个你可以想哈，就是说第一个对整个的社会的结构会有巨大的冲击的影响啊。我会再写一篇文章，那这里面援引啊不是我说，是 Elon Musk。 那有两个人的核心观点， Elon Musk 说未来10年人类的 GDP 可以乘10倍，疯狂吧？为什么呢？是因为物质极大丰富，因为什么？因为生产成本无限低，因为机器人生产所有的东西了。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良性通缩。就未来的这个所有的产品会极度便宜，物质极大丰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物质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说理解成这样，物质极大丰富，所以你不用存钱了。那 Hinton 就这，他管他一开始用了一个词叫 UBI， 就 U 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然后呢，接着 Hinton 说不对，这个还是太保守，我要用个 UHI， 叫 Universal High Income， 就大家都是，但是呢 ，Hinton 说你这个就是 BS， 你这个是扯，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要到那个阶段，首先呢，贫富分化会更差距，这个从公司层面到个人层面。那你就要做财富的再分配。那你让 OpenAI、Anthropic、微软现在拿企业所得税，我 double 他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他愿意吗？他不愿意啊，因为 rich company run， rich person run。你像这个华州过了一个 9.9 的税，我们的那个 Starbucks 的 CEO 不都搬家了吗？对吧？就他会跑到一个低税的地方。所以这个呢，他就觉得你这个是一个 ideal。但是实际上你很难，这个过程会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真的看不清，真的看不清。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原来社会最担心的，比如说美国缺底层的啊，现在这个不让有对移民啊，对这个各种各样这样的控制，那缺底层的干这些脏苦累活的，未来可以机器人去干啊。我们讲了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正面的影响呢？然后呢可能是什么呢？是以后这个老人社会不怕了，因为不需要孩子陪伴，也不需要护工了，以后都是机器人帮你去做陪护了。那我那天还在想哈，为什么 Elon Musk， 因为 Elon Musk 钢铁侠是一个，他是一个极其第一性原理和逻辑推演和物理推演、物理原则、物理定律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cientist 和一个企业家。那他说这个 GDP 增长一定不是像我们简单的说乘10倍怎么可能呢？实际上我后来想起，其实呢有很多的原来的隐性 GDP 是不计入 GDP 的，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housewife 或者作为一个 househusband， 你做家务是不计入 GDP 的，对吧？未来你要变成机器人干，那卖机器人帮你干活，这个机器人本身就变成 GDP 了。你原来自己开车，未来变成共享了，变成 auto drive 了，那就转成特斯拉的收入了嘛，不管是它的 S
变成了隐性了，对吧？
就是这有一些隐性会变成显性，这些可不是一点钱，这是几万亿美元，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木头姐说的，就那个我们最大的那个有一个做 AI 的一个预言家，或者是他的作为一个行业的专家，他也是最成功的投资人哈。然后呢，所以这里面其实有正面也有负面，但是整体呢，我觉得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呢，就替代白领 和期待这个蓝领呢，我觉得这十五年左右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除非政府能够在财富再分配和税收再分配上能够拿出一些更坚决的一些措施。嗯，
好像有人就说，哎，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躺平了？啊，一方面焦虑的不得了，我们人类没有工作了；一方面，好像又走向了一个躺平的这种一个社会状态。但咱们倒回来还说孩子们，因为他们其实是面临了一个最大的变革的时候，而且这个变革，哎，我们这个年代其实也是面临七八十年代人出生哈，那个时候，尤其在中国，这科技啊、体制、这个社会体制啊、这些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的孩子们遇到的这种挑战或者说这个是远超我们所遇到，就是我们无法去想象将来是什么样子。那么孩子们也许说我们其实不用去想那么多，就像我们当年的爸爸妈妈们不用替我们想啥啊，他们也不懂，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到今天。那我们是不是我们无法想象到，但是孩子们的这个未来就是说就没有可规划的地方了吗？您刚才说到
我觉得有，我首先想一点啊，就咱们我估计咱俩是基本上同年代的人，比如说六零七零年代，中国不就老话吗？说中国最幸福的是七零年代，因为他享受了三十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红利。还有就是第二其次一代幸福的，就是这一代人的孩子们，这一代的孩子们。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里面，我们他这个红利我们是 riding on。现在这个你不能说红利哈，但它这个变化，我用一个词叫 riding out， 你驾驭不了它，因为它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就水涨船高嘛，就是我往上爬了五米，但船往上涨了十五米，我看着我就往上整个提升了二十米，这是过去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挺不一样。那挺不一样，我自己对孩子呢，我觉得有几个，至少我觉得有几个这个 input 或者想法哈，我们还是回到收敛到第一个，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白领的这个一些这个 redevelop， 我们说的往前往后上和往的选择哈，我真的不见得我的观点对哈，但我这个 exactly 就是 apply 到我的小孩作为一个 new practice， 我觉得效果还 OK 哈，就是呢，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还是最好呢，选一个 option one 是你选一个技术专业，然后另外 double major 一个，至少我们从现在看，因为我们没法跑到时间的未来，我们只能基于现在去判断未来，就 AI 不能替代的。那 AI 不能替代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十年之内有一些，就是五年之内蓝领比较难替代，十年之内有一些复杂的蓝领比较难替代。还是能做一些基本判断的，当然在数字世界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了不同的 career。 那一种是什么呢？就你选一个技术，你要理解这个算法和这些底层的逻辑和这些 engineering 的 system， 因为未来就是算法的世界。或者你加一个什么呢？这个你的这个 double major， 就是双专业一个 AI 可能替代不了的。或者是什么呢？你可能有的小孩不喜欢工科的东西嘛，理科的东西，那你也可以选文科没关系啊，你选一个热爱的，再加一个 AI 不可替代的，当然这中间它还是有很多的 connection， 你要找到这个 alignment 的相近的，不能是完全不相关的。这点我觉得在美国的孩子比中国会非常幸福，就是美国基本上进去不定专业，然后你自己再去可以转，可以去选，可以去 double major， 中国是这方面就有很多的限制或者很多的约束。那举个小例子说，比如说像我老大，我们商量的这个我给 context， 也加上你刚才说有一定的引导，然后他选的就是 CS 加 Math， 那也可以是 CS 或者 Data 或者 CE， 因为 CE 偏硬件嘛，硬件就偏一点蓝领嘛，不一定会那么替代。然后呢可能加教育，可能加统计数学和统计学呢，加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因为 government cannot be governmentNever be replaced，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是 bio， 因为 bio 未来也会是一个大发展，未来十年大模型会彻底颠覆 bio 的药的研发。那 bio 呢，你可以加 CS，bio 可以加 math， 算法，甚至 bio 呢可以加护理学或者做伦理学，因为人的一些病人的一些关怀和病人一些护理，它肯定是有这个 strong 的 emotional 和 people 的 engagement 和 communication， 你不可能用一个机器去替代嘛，因为机器永远是冰冷的，他哪怕跟我笑一笑，我也觉得那是机器人的笑，跟别的机器人 no difference， 对吧？你可以能源环境，现在你看这个 Trump 不是把整个的传统能源在美国都打开了吗？你可以传统的能源和环境加法学和商科呀。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给我老二选的，就是什么呢？或者不是我选的，对不起啊，这个词用的不对，是我小孩他自己在 explore 的过程中啊，比如说他想做老师，那就是教育加什么呢？数学、物理或者历史。这样呢，技术或者你热爱的，让你有饭吃，不可替代的专业，让你长久有饭吃，可以做一个。而且我刚才说的双专业中间，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有 connection， 都是 connection。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就至少是我的一些 input， 在现在这么动态的情况，我们不叫动荡，我们叫动态的情况之下，那反正you cannot do the same thing as before， 你不能像过去一样，因为现在的 context 和未来会变得更多的时候，你 you have to make changes， 这就是我的给这个孩子的一些建议。嗯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双专业里面。我感觉就是说好像还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到现在，其实就是说学什么它的那个内容呢不一定说了，因为内容会不断在改变，你学法律的法律条文也在变化，你学经济的经济也在变化，但是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学一个理科的比如 CS， 这是未来长 AI 是一个长久的 trend， 你必须要骑在这个 ride on 这个 trend 上面，但是你可能不一定说我就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必须知道，那我喜欢别的，那好像还是把一些专业给排除了。你比如金融还是需要，因为毕竟你要培养你的这个，
哎，没错没错
，financial，不是说你要学会那些东西做那个工作。
这个也可以 combine， 比如说金融加算法，金融加 CS。
对对，好像还是一个金融、法律、政治。好像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
就中国说的一文一武嘛，或者一喜欢一被一不被替代。但是这个选择专业学习哈，只是你未来择业或者你职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过程和 skills。但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在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soft skills。
也就是为人相处，这是机器人不能做到的。
比如说为人相处。比如说你的判断力，在不确定情况下做的判断力，你的学习的能力，你的快速的系统性的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那这我们都不通过 AI 呀，我们学习新
知识啊，不有一些是 AI 做不了的，比如说首先跟人打交道的 AI 都干不了，然后呢有一些 creativity 创意的事情，它是跟人的情绪跟人的相处和跟人的判断是有关的，它不是，所以未来大家可以想哈，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我管它叫什么呢？我管它叫极度的个性化。什么叫极度的个性化？就是你现在做的定制什么，比如你买个车，这个车可能只是有些选配的配件，未来这个车在进场的时候就是柔性制造，就是为你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你去买一个。买去吃一顿餐，你进餐厅的时候，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你 specially 定，你买的每一个车，那这个 creativity 就会大行其道。这个 creativit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就你看现在不是 C 站出来以后，这两个月基本上这个 AI 做的短视频就刷屏嘛，你开始会看的哇这个效果很好，但你看多了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固定的 pattern 的，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换句话讲，这些 soft skills， 那我中间去给我老大，我们去读这个 PhD， 但是所有人给我的反馈哈，因为我自己不是 PhD 嘛，所有人给我的一个反馈讲了一个特别穿透的，说其实读 PhD 的核心并不是去 learn the skills， learn the know how， learn the knowledge，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你发现问题的 creativity 和 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就是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你的关键思考 啊，你的这个逻辑判断和你的去解决它形成闭环的这个能力，其实这也是 soft skills。这个 research scientist 和读 PhD 的所有人给我的是 universal 的 answer， 就是这个大学生就可以 learn 这些 skills， 可以 speed up 你的 learning。
也就我们把这个机械记忆的部分转换为去 create。
没错，因为你那些 memory 东西已经模型帮你做了，你可以在上面做，你可以把你那些原来的这些背诵记忆的这些死知识，这些刷题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呢，基于模型，基于 AI 呢，帮你去 develop 更多的 critical thinking， 更多的发现问题，更多的学习能力，更多的逻辑思考能力，啊，更多的这个人的沟通和在不确定之下去判断的能力。因为之前你可能90%的时间都在这边 soft skill， 你可能只花了1%，现在你可能也许未来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方面。
您这么一通话下来哈，我的总结就是说，越听越有感觉，但是作为父母，低头一想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呢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您刚才其实也点了一个，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的天性来决定，只有他天性里面他有 passion 的东西，他才能坚持下去，而坚持才是一个。持续的去积累和创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急功近利，就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其实他在知识的他只是一个吸收了知识，他没有去转换知识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可能孩子有 passion 的情况，有兴趣的，他会把知识不断的去咀嚼，不断的去提炼，最后成为一种就是 intelligence 而不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祝您晚安。
好的，
听众朋友们晚安，好，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 Lisa 给我这个机会。
好的，晚安，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阳春四月，樱花怒放，又是一年兴盛的伊始，四月的感情如酒如诗。今天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几首春天的音乐，在旋律里感受温柔，感受变化，也感受那些关于告别与重新出发的心情。首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Glow in the Dark Stars， 这首歌写的是离开家以后对童年和初心的怀念，也是我在得知家人要搬离我从小长大的家时候写下的这首歌。歌曲已经上线了，我亲自作词作曲创作和回音，钢琴与大提琴由获得 Emmy 奖的音乐人 Jamie Lawrence 演奏的。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为了梦想而离开家乡的人。
Back there again.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Nozomi Lin 的 Glow in the Dark Stars，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Ryan Beatty 的 Bruises of the Peach 现场版。这首歌的现场演绎比录音室版本更多了一层脆弱又真挚的感觉，声音里的细节和情绪都特别打动人。整首歌很克制，很安静，却把那种温柔中带着一点疼痛的氛围表达得非常细腻。
Something's missing, and that's alright, I promise. I'm gonna give it until August. I'm not a Christian, I'm careless like a comet. You couldn't have me if you wanted. I cut all the bruises off.Not as beautiful, but still as sweet. There you go again with all your needs. What did it ever have to do with you? What did it ever have?Staring at the ceiling now, a million hours pass. Love will always last. Love will always hold me down. What is it all about? Staring at the ceiling now, a million hours pass. Love will always last. Love will always hold me down. What is it all about? I cut all th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Ryan Beatty 的 Bruises of the Peach。 下面想给大家介绍一首 Nick Drake 的歌，他是一位英国创作歌手，一生只发行了三张专辑，并没有得到太多主流关注。1974年11月去世时年仅26岁，多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现他的音乐。 Northern Sky 就是很代表他的一首作品，安静温柔，却有一种会慢慢留在心里的力量。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
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虾虾。那么首先再次欢迎虾虾做客本期节目。Hello。
Hello。大家好。
Hello。哎，我们那个老朋友虾虾就是已经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客。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还是想来聊一聊虾虾比较擅长的领域，就是足球领域。
哦、没有没有，纸上谈兵，纸上谈兵，线下
没有没有，
一个不吱声。
嗯，我是知道虾虾是那个多年的资深球迷啊，然后你一定也关注了，就是2026年要在美国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赛事啊，也不是比较大的赛事，就是世界杯。是的。然后是2026年世界杯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已经就有一些预热了。比如说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前一阵提前去注册了有一个 Visa 卡的一个能够提前去购票的一个通道，就相当于就是你有 Visa 的卡，然后可以用你的卡号去做一个那种 pre-sale 的注册，然后就可以提前去预定抢这个世界杯的门票。
哦，
是的，这个你应该是不知道，对，因为我身边，
对，我也想知道啊。
我身边正好有朋友，在买票，就是像我的舍友啊，也好像很幸运，是抽到了1/16还是应该是1/16决赛的那个门票的购买入场券。
我去。
对，所以还是蛮幸运。但是我听说好像票价也很贵，大概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水平都是300-400刀一张票这样子。
我去，难道又是跟那个什么 TK Master 合作是吗？就是什么黄牛带黄牛。
我不知道，好像反正 TK Master 肯定是一个官方购票的渠道之一吧。但是
官方的黄牛之一，
他们应该是在那个官网上买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线下经历过世界杯啊，就是不知道这个门票水平。
没事，我也没有。
但是这个门票水平，你觉得你不是看了很多场球吗？你觉得算贵吗？这个门票？
我觉得如果300-400，你是个官方定价的话，有点过于离谱了。因为说实话，而且你还是个1/16的比赛，你要是决赛，我估计决赛得4位数。但是那个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你像欧冠有一些热门的场次，或者是五大联赛，就是俱乐部啊热门的场次，可能就是二手网站上也就300-400磅，当时我在英国的时候看。但是你看一个1/16决赛，你万一是什么那个，我没有侮辱这些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球迷的意思啊，你比如说你分到了个什么假设哪个南美球队和一个什么东什么西亚球队，虽然伊朗很强吧，但是你比如说你是什么伊朗打什么科特迪瓦，我想如果真是这样的，我没看抽签啊，你说有多少人会去看呢？觉得这300刀到底花的值不值？反正我个人见解是这样的。你要当然你要是什么什么德法大战什么英法大战这种，可能300-400还是对。那美国这边就是我好像是不是你看美职联也不便宜啊，就是你明明是一个本身关注度就很低的比赛，很多欧洲球员都去养老的，结果比赛票价都直逼英国那边最贵的比赛，就很离谱。
你好像是在说梅西的那场，他们那个什么美洲杯联赛的决赛，妈咪国踢踢西雅图海湾人，然后结果还输得一塌糊涂。
没事没事，我虽然很怕梅西球迷打我，但是我确实不太关注迈阿密国际的表现。别的我不多说，我只能说是西雅图海湾人确实实力可能要强一点。
哦，哎，我记得你当时不是来看过那个西雅图海湾人的比赛吗？
嗯，
对吧？他就是在那天那个就是美洲杯还是什么的决赛嘛，就是他阿密国际踢西雅图海湾人，他就是在同样的 Lumen Field 那个场。
嗯嗯
嗯，然后、 对，然后我反正那场比赛，我第一次觉得西雅图海湾人还挺厉害的。
就是，虽然北美职联整个联赛环境都是菜鸡互啄，就比如说那个什么，你就像穆勒，我首先声明一点，我是穆勒人迷，然后那个穆勒那个啥，在欧洲已经就是被边缘化了，然后去美国，然后还能把把 C，把把踢主力，然后就核心踢法，然后好像前几天还又绝杀了，好像奥兰多城吧，就之前卡卡在的那个球队。然后就老猛了，哎呀，看到我心爱的球员在那儿能继续发光发热也不错，比在拜仁枯坐冷板凳强。所以说他的整体竞技水平肯定不如美国那边，但是好像想一下那个22年还是23年的
不如
那
欧
个什
洲
么，
那边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西雅图海湾人在22还是23年，他拿了那个北美那边的欧冠，相当于就是北美冠的那边的那个什么冠军。就是相当于还是很有分量的，就跟什么恒大拿亚冠什么什么，拜仁当年拿欧冠，那是那个在这个大这个州的这个足协下面已经是最顶
啊，
级
这
的
个
赛
水
事。
明
对
白。
对对，而但是你想想，迈阿密国际当时是以东道主身份进去的，就所以就不太一样。虽然都能进世俱杯，但是人家是有真正冠军头衔的。
明白。他这么说，穆勒当时不是也来下图这边踢比赛了？就是在那个温哥华白沙是吧？
温哥华白帽还是白
白
浪？
浪
我就
好像
好
是
像怎
哦，
么
对，温
说
哥
都
华
是，
白浪。然
对，
后他前一阵儿不就是来下图这边踢那个下图海湾人，哦，踢了2-2平。我当时还去看了那个比赛，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有穆勒在场，然后就特意去看了一眼。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确实穆勒这个球员踢球，他很有球德。就是你能看到他整场下来，就是确实他在所有就是该冲锋陷阵的时候，绝对是会努力去跑，而且就是如果发生冲突，他会第一个冲到前面去制止冲突发生的人。
对对对，是一个就是特别老好人的一个人，然后
是
跟队
的。
友什么的关系也处得特别好，就是队里的开心果。当年好像他打赌打输了，还穿了什么巴伐利亚传统的女士服饰给大家端啤酒，挺有意思。
我们言归正传，再说回世界杯啊，不知道就是夏夏应该之前也就是每年的世界杯应该也都有关注吧，然
每
后，
一届世界杯，每年只有欧冠。
啊，对对对，每一届世界杯应该都会关注，你觉得？像今年它是我看是美加墨应该就是3个地区同时去举办的这个世界杯，你觉得它会跟往届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因为这届世界杯扩军了嘛，之前都是那个能被扒出禁的那么个队伍数，今年好像不是，那我有点忘了是40几支。然后就第一个就是他的队伍数量变多了，然后这个肯定赛制肯定也不同。第二就是那个什么，说是美加墨，但实际上还是美。为什么把美放到前面？就是还是用美国的球队多，剩下两个就是来陪跑的。因为可能有点涉及到政治，但是对于墨西哥，大家有一句评价特别的经典，就是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在这也是能够得到映射。我估计墨西哥的，当然墨西哥足球氛围也很纯粹，跟摩洛哥一样。但
是
是，
吗？
对对对，就是墨西哥也有很多有名的球员。但是我觉得，而且墨西哥说实话，肯定之前的实力一直都是比美国要强，但是感觉不太会有他的太多比赛，肯定还是以美国为主导。要不然，对，他要拉着两个人嘛。要不
那他，
然，
我刚才在看啊，他是这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欧洲占16个名额，我看为什么写非洲占9.5个名额，亚洲占8.5个名额，然后南美洲占6.5个名额，中北美及加勒比占6.5，然后大洋洲占1.5，这个点五是个什么情况？
5就是踢附加赛，那个，就是。这个点五就是每个球队这个，如果就是比如说9.5嘛， 然后我们选的前九个肯定能进，然后第五个那个点五的这个人就要跟其他的点五去踢附加赛，然后赢了的那几个，然后那几个点五加起来就是一了嘛，然后两个点五赢一个，然后他就变成一了嘛，两个点五加起来就是一，然后他就晋级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几个
周要去踢附加赛，而且这个悬念也挺大的，有些时候你像那个什么，有些时候意大利不就是踢附加赛没踢过，然后就那是无缘世界杯嘛，两届
啊。意大利踢附加赛没踢过、我怎么记得意大利足球还蛮牛的呀？
是啊，但是这两年就是除了二几年来着，22年，哎，20年赢了一次欧洲杯以外，剩下的时候还是21年赢了一次欧洲杯以外，剩下的时候好像不太行。就是五大联赛现在意大利的逐渐就是有点没落，虽然意大利的联赛还可以，但是从它的整个球风来说可能有点太慢了，就是赶不上现在的时代变化。
哦，
然后意大利球员也挺那个啥，就是也不能叫青黄不接吧，但是可能出名的没那么多了，没有之前的那么多，什么内斯塔呀什么的那些老球员那么有名了。
对，因为我感觉我小时候应该就是可能10年前上中学的时候还看那个当时世界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几个球队、就都还是很牛的啊，当然现在也很牛，但是就是说意大利以前也是蛮牛的一个球队。
但是有一个那个啥，给大家普及一个，告诉大家一个热知识，10年前是2014年，所以说应该是20年前。20年前的意大利还是很厉害的，他们不是2006年拿了世界杯吗？
哦，
对，
哦天哪，
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年世界杯意大利、西班牙就已经很惨了，还有英格兰都没出现，这仨窝囊的都回家了。那不是那个死亡之组嘛？2014年的时候，什么哥斯达黎加、荷兰、西班牙还是什么的，有点忘了，记不清了。
是当时，哎呀，我也没有记忆了。那但是像这个，就我刚才在看这48支球队，那欧洲相当于16个名额，就是板上钉钉，就是他们的了。
对，其实欧洲自己也在踢预选赛，就是预选赛第一名能进世界杯，然后剩下的那些人角逐附加赛，也是最后才就是分到16个人。
哦，那16支
球队，对。对，16确实啊，欧洲球队确实他整体的那个球员
水平高很多，
对，水平要高。
那像我在想，比如说明年是美加墨是主办嘛，会不会给当本土的球队多一些机会，就是让他们可能多几个名额，这种会有这种情况吗？
今年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一般来说都是那个东道主会直接晋级，不需要踢附加赛。比如说假如不是美加墨世界杯，是美国世界杯，那肯定美国队不用踢附加赛，能直接参赛了。对对对，直接参加世界杯正赛。
他这个我确实也不太清楚，比如说像你说提前有什么附加赛啊，然后他是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抽票抽的什么32/1决赛、16/1决赛，这些都是算就是他们踢完附加赛然后放在一块儿比第一轮三分。
是这样的，这个附加赛就是那个晋级赛嘛，就是世界杯名额有限，所以各个那个大洲足协都在踢预选赛，就像前段时间中国不是踢这踢那，然后什么18强赛嘛，然后输的老惨了，最后就没能进世界杯嘛。这是一个。然后那个欧洲那边也在踢预选赛，就是4支球队或5支球队一个小组，然后第一名，然后是那个小组赛单循环还是双循环，然后那个第一名直接晋级世界杯，然后第二名，然后还有什么欧国联一套算法，然后各种算完之后那个那些人能去踢附加赛，然后附加赛再决出剩下几个名额，然后就皆大欢喜，这些队就进世界杯了。
哦，那等就比如说他们进了世界杯之后，大家是放在一起混着踢第一场比赛，那个就是32/1决赛是吗？
不是，就是所有晋级世界杯正之前叫预选赛嘛，然后晋级世界杯叫正赛，就是明年夏天的那个都是正赛。
嗯，
然后会有一个抽签，就是在所有的球队抽签，也按一定的规则去抽签，然后抽出四个球队一支小组，然后小组里边踢单循环赛，然后那个小组第一第二。我现在我还真没太看赛制，新的赛制咱之前都是那个小组第一第二就直接出现，然后也没有什么附加赛啥的，然后直接剩下的那些会分半区，什么 A 组的一跟什么 C 组的二这种都在一个半区这种的，然后每个半区就是32强的话那就是16支球队嘛，也就是晋级16支球队，每个半区就是8支球队，然后就这么踢。
哦，就是相当于是一开始就是先有个混着的小组赛，然后有人晋级，有人就是待定，然后再去最终决出就是多少16个晋级的球队，就是先踢32分之1决赛，然后再继续16。
没有32分之1决赛，就是之前的那个、
哦这个、算不上决赛是吧？
说欧洲这16支球队就是晋级了之后会去世界杯嘛？就是这个去世界杯之后，所有这些去了世界杯的球队，就那9.5啊、几.5，这所有的就是晋级了的球队都去世界杯，然后在世界杯他们会抽签把四个球队分成一支小组，就是保证每个小组都有每个大洲的球队嘛，大概就是这样。你不能什么一个小组里边全是欧洲的球队或者全是亚洲的球队，那就没什么意义了。然后分成四个球队一支小组，然后小组里边有4支嘛，就是跟大家都踢一下，一支球队踢3场比赛，然后积分什么胜一场赢3分，平一场1分，这样输了不得分的。然后前2名然后才会去晋级淘汰赛，先是叫小组赛嘛，小组赛结束之后晋级的这些会去踢淘汰赛，淘汰赛才是那个16分之1啊这些的、
哦、
叫淘汰赛。对，然后就是那个一场定胜负嘛，谁赢了谁就晋级这样的，然后一直踢到决赛。
啊，那像比如说抽到比如说这种16分之1决赛的票其实也蛮好的，因为他们至少是挺过了小组赛。
对，就是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嘛，就是你看你就眼睁睁的看着那半等比赛结束，就是那半拉的球迷泣不成声，这半拉的球迷感动的那啤酒瓶子也扔了，那个什么的，都上衣也脱了的，就是也挺有意思的。
嗯，是，我觉得因为我在西雅图这边看过几场球赛，我觉得氛围其实还是蛮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买的都是那种球迷区啊，就是在球门后面的那个票。
嗯嗯嗯嗯。
对对对，我其实感觉这边球迷的整体氛围也很好，就是会有一个领头人带着唱这个队的所有的歌，然后一直在摇旗，
对对对，
然后一直在助威，然后应该他们有一些内定的什么口号，什么该喊什么时候会说，
对对对，
哎，今天现在要喊第一个口号，现在要唱第二首歌，这样
就跟那什么，举个不恰当例子，就跟北京国安天天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越换越怎么怎么着的那个差不多。
啊、哦，对对，是有点像。
嗯嗯，
所以我觉得世界杯感觉应该会更热闹一点，因为毕竟是就是一个很大赛事，估计应该全到时候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球迷来这边看。
对对对对对，像毕竟世界杯是全球那个收益最高的体育赛事嘛，关注度最高的、
嗯、
就是没有之一，叫他就是第一。
是的。然后我在看因为最近好像是有很多球队在比赛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嗯、
我就是前一阵儿刚刷到了有一个日本踢巴西，还是先
踢
了
巴西，
然后又踢了另外一个、哦、哪个球队，然后都赢了、
嗯、
甚至好像有一个赢了。
啊、哦，没事，那个其实是个友谊赛，但是确实日本足球是现在的我们追不上的，
是
那人确实太强了。
他好像不是那种成年的成人比赛，好像是不是青少年的？
嗯，没有，就是个友谊赛嘛，然后不用上全主力，你可以带点小孩啥的那种。
哦、
我也没太关注，因为现在看日本足球我就讨厌，我就难受。
为什么？
一方面作为中国人，觉得他能这么厉害，我就很难受。第二方面，作为德国球迷，看他们的就给德国人都踢怕了，我更难受。
啊？为啥？他给德国怎么踢？是踢的很？
那不是22年世界杯直接那个1-2赢了德国，然后后面又1-2赢了西班牙，所以德国直接就出局了，这是一个。然后后面又踢跟日本踢友谊赛，被日本干了个4-1，然后回到德甲联赛，就是俱乐部联赛里边，就这帮德国国脚不都在拜仁嘛，然后老是看着各种日本国脚就输的老惨了。去年拜仁在欧冠上面踢一支荷兰球队。哎，是爱因霍温吧？爱因霍温，然后在大比分2-0那个输球，就是落后2分的情况下，全力往前进攻，然后在最终补时阶段被对面的日本球员进了一个，被比分变成了3-0。那天我看的，那天我就带着这样一副气愤的身躯，然后6点就起来去上班了。
我的天呐！
非常的难受，就是感觉，就诺伊尔也是拜仁的球员，德国的球员我也很喜欢，但是感觉他看日本人就有点害怕，日本人到他那都能踹，就能踢两脚似的，非常的难受。
为啥呢？就是
不知道，
印象德国不是应该是身体素质应该是很强的一个球队是吧？应该德国那些球员身体素质都很强，他应该正好是跟日本相反呀。日本球员基本上身体素质好像都一般，但是可能比较灵活。
那现在就是现代足球可能就是进化到现在，就是可能不太讲究这些，可能更讲究战术体系啊什么的。就是你这帮小快灵的日本球员也能把那个，现在那你知道这么说的话，实际上你说他技战术高，不是你说这个那个什么体能，说德国球员什么高大什么的，那不是其实反过来说也就是证明他们笨重嘛。
嗯，
所以就是在有些时候，而且德国这两年的青训啥的也不太好，也出不了像之前那么厉害的球员。那天我还看了一个消息说，看了一个论调说是德国现在之所以没那么强了，没之前那么强，是因为他现在的后卫线上几个球员确实比之前都拉多了，就是菜多了。像之前不都是什么胡梅尔斯、什么博阿滕这些球员，再往之前的也有什么，也都挺，还有什么赫维德斯啊，都是这些球员。然后再看现在就是除了多特蒙德的那个施罗特贝克还在慢慢长球以外，剩下的可能都不太行。吕迪格年纪也大了，就是那个啊，吕迪格就是那个22年世界杯在那个场外踩单车嘲讽日本球员的那个人。
这是什么梗啊？
就是日本球员要出界了嘛，然后他那个他就踩高抬腿，然后把那个球弄出去，在那嘲讽日本球员，他老这么干。然后最后反正是被，反正日本进了俩球，然后那个就被 P 成表情包嘛，要回德国喽，
笑死。
然后吕迪格那个人就是继承，完美继承了拉莫斯在皇马的衣钵，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过分，那个人就是素质比较差嘛。皇马球迷别揍我就是主观臆断，作为一个拜仁球迷，去年被吕迪格助攻然后绝杀很难受，你就全当是这样吧。
哦，天哪，我真的意想不到，原来现在日本球队这么厉害了。因为我当时
看，对，日本现在发展很好，他们足球。
所以其实他的相当于他目前这些成人就是正常比赛水平很高，但是他的青训那些其实应该也很厉害，因为都是
对吧
，都是后辈的那些在踢。
是，说是日本的那个青少年联赛有100年的历史嘛。
嗯，
都快赶上欧洲了，欧洲俱乐部也都好几百年，100多年的有些。
嗯，是啊。那你觉得，瞎猜一下，你觉得这次世界杯，像这些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知道之前我看他们那个有的解说嘛，说日本好像往年基本上最踢的最好也是16强。
他那个就是，那是那年踢比利时，然后被比利时绝杀嘛，然后后面又踢谁来，然后被点球淘汰了，就是22年世界杯被点球淘汰，然后18年世界杯是压了比利时一整场，然后后面比利时，然后一个反击给打透了，然后日本就被绝杀了，但是人家都能进淘汰赛，这个咱就学学吧。其实连世界杯正赛都进不去。告诉大家一个不算冷的知识，就是非洲有一个国家叫福德角，他进世界杯了。虽然也是靠什么规划呀，加上扩军什么的能进世界杯，但是人家确实进世界杯了，人家力压奥纳纳，传奇曼联门将奥纳纳的所率领的加纳队，然后顺利挺进了世界杯。
哇哦！天
因为
呐，
奥纳纳又脱手了，
他的传奇是，就是真的传奇还是？
哎呀，就是传奇嘛，就是大家，因为他还是一个现役球员，然后大家就调侃他很传奇，因为他老是脱手，然后搞心态。一个刚来球队的球员，在友谊赛上居然能对着他们的队长马奎尔大吼大叫，这个球员也是够厉害的。
蛮有意思，那我就是在想，你刚才说德国最近可能各种球员后备球员感觉都没有以前那么强，那如果比如说让你来预测一下今年这些队的情况，你会有一个怎么样的预估呢？就是可能不用特别具体，但是你大概觉得几个队比较看好？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看德国也看了10多年了，就是还是希望德国队能够至少今年能小组出现吧。那连续2年小组都没出现，但是现在
这个
我觉
我
得，
确实没想到，我记得好像前上上届，应该反正是我，应该是一几年的那一届，我看的时候德国还是4强，还是那
没
个
有。
进决赛，
德国在上一次小组出线的时候拿到了世界杯冠军，就是14年之后
对
就没
对。
出过线。
是，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有一届特别厉害，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过。
就是之后勒夫从16年之后就开始整活，不好好带德国队，然后18年就死压他的传控，然后就不行了，然后后面。等到再过2年，德国队的青训就有点青黄不接，然后这帮人不太，就是能力好的球员就跟不上了，断档了。然后直到这两年还好点儿，有一个穆夏拉，有一个维尔茨啊，当然最近维尔茨踢得也很挣扎，
夏
然后
拉不
穆
是
夏拉
伤
还是，
了吗？
对，然后穆夏拉还打伤了，他12月份能回来，然后就是再加上一些年轻球员也挺厉害的，什么帕夫洛维奇呀。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博卡特啊，什么哦对，还有一个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上个赛季在斯图加特打出了完美表现，这个赛季以8500万欧元还是英镑的身价转会英超球队纽卡斯尔联的德国新星23岁神锋沃尔特马德，对，他就叫这个名字，
请您用英文来说一下他的名字。
他就叫我他妈的嘛，对，为什么加一堆前缀，也就是告诉大家我没有在骂人。对，好像最近也踢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这个国骂哥。然后，但是我们德国队有幸请到了前拜仁主教练，非常喜欢整活的纳格尔斯曼，所以说最近德国队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小组到时候踢德德踢世界杯小组赛能不能出现，而是他能不能直接晋级世界杯？因为现在踢欧预赛的时候，第一场输给了斯洛伐克1-0，下一场还踢斯洛伐克，就
我天！
是他能赢才好说。
哇，
就
谁
是
能
纳
想
格尔斯
到？
曼，对，因为纳格尔斯曼，对呀、啊，没有，那意大利不也没2届没进了吗？所以现在就是看看吧，就是希望沃尔，不是沃尔，就是那个谁，纳格尔斯曼能少整点活，然后能带着德国队这帮人再冲一冲。
真的是，哎，希望。 至少是如你所愿，就是我们还能在这次的赛场上见到德国队啊，毕竟
对
个14年当年的冠军球队，我觉得确实难以想象，这才过去虽然也有10年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在赛场上再见到他们。
没事，很正常，你不进步别人都在进步，那不就是算倒退了。
是的是的。那其他队你觉得比如说这几个比较厉害的，你觉得夺冠的热门会在哪几个球队里面呢？
觉得可能好像西班牙还挺好的，挺强的，然后就是还有英格兰，如果就英格兰这帮球员之前都说是身价高但是水分大，但现在英格兰确实有很多确实实力很强的球员，比如说我们拜仁的神锋凯恩，然后还有很多很厉害的球员，什么贝林黛玉啊，不，贝林厄姆，然后还有赖斯，我觉得赖斯是一个很强的球员，还有萨卡，就是阿森纳的那一帮，这都是很厉害的，希望英格兰能冲一冲吧，因为上一次英格兰拿世界杯冠军还是66年。
66年。
对，还是六，反正六几年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那一年。然后还有我看啊，西班牙法国队也是，毕竟连续两届进了世界杯决赛嘛。
嗯，
法国队应该也还能冲一冲。其他的球队的话都是能够多走一每多走一步都是，哦对，还有葡萄牙，最近葡萄牙真的很厉害，葡萄牙出了很多，也是出了很多特别厉害的新球员。然后还有比较关注的就是东道主的加拿大，因为阿方索戴维斯在加拿大。
哦，阿方索戴维斯。
对，他是就是拜仁的那个左边后卫嘛。然后他是什么哪个非洲国家难民来着，去了加拿大，然后加拿大国籍现在是，然后。其他的球队的话好像阿根廷，南美球队是不是也就阿根廷可能还强点，巴西、巴西感觉我个人感觉巴西有点不太行了。对，就是个人感觉啊，巴西球迷别打我，但是就是当然大家都在这侃侃而谈世界杯，但是如果真正什么时候中国队能进世界杯的话，肯定我就不会支持德国队了。
那
除非德
但确实，那我觉得道阻且艰。
哎呀，没事，那个管他是不是国运平衡器的，但是确实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这个中国足球还得再发展发展吧。感觉也说点题外话，就是感觉中国现在也不差这个，所以也没必要全力放在这个上面吧。所以也没多少人关注。关注的人很多，就是
关注人
上
还蛮多，我觉得大家都挺爱看球的，说实话。
对，但就是政策上可能不太关注足球嘛。
反正希望大家喜欢的球队都能至少先入选世界杯，然后就拿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吧。
哎呀，德国是真难呀。
虽然但是吧，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很多球员，就是像你们如果看什么欧冠啊，其实他们都四散在各个国家的球队里，所以其实谁赢也都无所谓，可能大家最后就皆大欢喜。
不是，但还是会有些主导嘛，比如说你看哪个球队俱乐部里边哪个球员特别顺眼，你就会一块看他的国家队，像这种，或者你这个球队本身是哪个国家联赛的球队，然后可能对，然后你看这些所有国家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欧洲踢俱乐部踢比赛，所以欧洲拿16个名额也是确实
是
对
对，
有一定道理的。
行，那今天确实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这次26年马上要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内容知识，然后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希望大家就是支持的球队首先都能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杯的比赛里面，然后能取得一个好的名次，然后也欢迎大家都来，可以来这边看一看那个 就是真正现场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啊。然后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也谢谢虾虾本次对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很有用的知识。
会撑，
然后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